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读五节到十节。神要与他的百姓同住，神先启示摩西，要使每一个人知道自己安营的位置、起行的次序，以及该承担的责任与托付。这些外在的安排必须先安置妥当，接着神就启示摩西要处理破坏神百姓合一的各种情形。因为神住在以色列的营中，神是圣洁的，任何与神的性情不协调、不相容的事都要去除。首先要对付破坏全营圣洁的情形，神特别提出三项：长大麻风的、患肉症的和触摸死尸的，都要赶到营外，直到他们洁净了才能再重新接纳回到营中。其次要维持百姓之间的合一，就要处理任何破坏百姓之间和睦的情形，彼此之间不可以有得罪和亏负的事。我们来读第五节和第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以致干犯耶和华，那人就有了罪。200多万以色列会众在资源匮乏的旷野里生活行动，人与人之间亏负得罪的事很难避免，但是要维持全营的合一，每一个破坏和谐关系的行为都要合适的对付。神要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无论男女，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也就是说一般人常犯到一个地步或许不以为意，但是在神的百姓中却不被允许。比如说占别人一点便宜，在买卖的事上偷斤减两，或者在人背后说长道短，这些在其他人社群中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神的百姓中这些都破坏了合一，不仅仅是亏负了人，也是干犯了神。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每当我们亏负人、得罪人、破坏与人和谐的关系，其实我们也得罪了神，我们在神面前就有罪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被提醒，在神的家中要竭力保护弟兄姐妹之间和谐的关系，要经常反省自己是否不小心亏负了别人。尤其是在教会中有侍奉职分的圣徒们，更要处处与人为善，才能够维护教会之间的合一。若是亏负了人，也就得罪了神，那么犯了罪该如何处理呢？我们来读第七节，他要承认所犯的罪，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另外加上1/5也归于所亏负的人。这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得罪人了，必须做三件事，才能够恢复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第一，要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认罪是第一步，认罪有两面，向人认罪也向神认罪。当我们做错事，我们不仅得罪人，也得罪神，因此必须向人认罪，也必须向神认罪。甚至于事情很小，别人没有察觉，我们自己若觉得良心有亏，就应该立刻处理。第二，认罪之后要将所亏负人的如数赔还。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2:59更警告我们，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因此我们的认罪不应该只是口头上的，更是在行动上 必须执行，亏负人多少就要赔偿多少，不能留下亏负的债。如果为了今生物质上的亏负，丧失了来世的赏赐，这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事。第三，还要加上五分之一，不仅将亏负的如数偿还，还要另外加上五分之一。这里我们看到圣经中的观念比其他同时的著作要先进了许多。当我们占据了别人的资源，使他失去了使用这些资源的机会，到我们认罪偿还的时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必须多付 20% 作为补偿他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近代经济学的核心基础，而摩西在3500年前就已经记录在圣经中，并且定出了赔偿的方式。接着我们来读第八节，那人若没有金属可受所赔还的，那所赔还的就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至于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需要赔偿的数目，如果被亏负的人已经不在了，就要把亏负的数额加上五分之一赔偿给那人的亲属。如果那人没有亲属，就要赔偿给那服侍耶和华神的祭司。总之，对于亏负的人，不能够把亏负留在自己身上。或许这事情已经发生很久了，这亏负不会消失；或许被亏负的人已经不在了，这亏负也不会消失。如果我们实在找不到接受赔偿的人，就要把这赔偿交给神，由侍奉神的祭司接受，这样就能消除我们的亏负。神的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替人办理人与神之间的事。前面所提的赔偿只是对人亏负的偿还，但是当人犯罪的时候，人不仅得罪了人，人还得罪了神，人还必须向神赎罪，就是要献上赎罪的公羊，这是另外的。神在这里很严谨地教导神的子民们，对神对人都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如果犯了罪，要偿还人的亏损，也要献上公羊向神赎罪，这样才能够把罪案消除。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这么细致地处理神的百姓犯罪的事，就是要我们真正明白犯罪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新约，我们得着基督赦罪的恩典，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我们的罪才能够得着赦免。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恩典，对基督来说却是生命的代价。基督成为我们献给神的赎罪祭，当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得着了赦免，我们还是必须偿还我们所亏负人的，就是把数额加上五分之一。只有对神对人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去除亏欠。接着我们来读第九节，以色列人一切的生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于祭司。在这一段提到除去亏欠以维持人际关系中和谐的经文，神似乎特别强调祭司的职分。祭司不只是帮助以色列人向神献祭，在维持以色列人中的合一与圣洁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大祭司穿着以弗德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会，他的肩上扛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的胸口也怀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把以色列人带到神面前。因此维护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圣洁是祭司重要的职分。 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物中，除了馨香的火祭必须烧在坛上献给神，其他的祭物中都有一部分是要献给祭司的。俄版翻成举祭，要归给祭司。其实在原文中并没有举祭这个词，而是指在他们所献的祭物中有一部分是要归给祭司的。比如说在利未记七章三十到三十四节，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做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份，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祭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做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份。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向神献平安祭的时候，要把脂油烧在坛上归给神，而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都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剩下来的部分才由献祭的以色列人和他的家人一同享用。接着我们来读第十节，个人所分别为圣的物，无论是什么都要归给祭司。这一节和合版的翻译不是很准确，英文版的翻译基本上都一样，就是以色列人分别为圣之物要归给他自己，但是这些物中他献给祭司的就归给祭司。神在这里特别提醒以色列百姓，在献祭的时候必须纪念祭司。其实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神的子民们能够和睦同居，过着彼此相爱的甜美教会生活，就必须顾到在圣徒中间尽职侍奉的祭司们，他们供应神的话，他们维护教会的圣洁，他们把神的儿女们带到神面前，神的儿女们自然要顾及到他们生活中的需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生活中弟兄姐妹能够彼此相爱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必须合适的处理对彼此的亏负，任何一个亏负不处理，就会发展成为教会生活的破口裂缝，而失去从神而来的恩典与平安。因此在教会生活中，圣徒们经常要自己省察，及时对付亏负别人的事，来维持教会的合一。而教会合一是蒙神赐福的必要条件，一个有裂缝的容器无法盛装属天的福气。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帮助教会生活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能经常反省，及时处理亏负别人的事，也祝福在教会中侍奉的圣徒们，借着他们的侍奉与供应，使每一个圣徒都能和谐相处，显出教会美好的见证，让基督的名得着高举，使来到我们中间的慕道友都能说神真在你们当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